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美国、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普京当局被指控干涉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俄罗斯特工使用化学武器在英国企图杀害前间谍后，西方对俄罗斯又实施了更多的新的制裁行动。这些制裁有的针对个人和企业公司，其他的则涉及俄罗斯的能源、金融、国防等众多领域。一些政治和经济分析人士质疑制裁举动是否有效，是否能够对横跨欧亚大陆、目前作为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产生真正的影响。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西方制裁能使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每年损失1%到2%。美国彭博社组织经济学家们的最新研究认为，在过去的四年中，俄罗斯经济因为制裁丧失了6%的增长率，制裁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正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彭博社的报道说，2014年下半年时的原油价格下跌，再加上通货膨胀，这是俄罗斯经济四年来丧失了4%的增长率。因此，制裁加上油价下跌和通货膨胀，总共使俄罗斯经济从2014年到2017年损失了10%的增长率。俄罗斯经济部门认为，今年的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大约仅能够维持在1.8%左右。高油价和让卢布人为贬值，过去一直是普京执政20年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在西方制裁之下，外加俄罗斯缺乏结构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两个曾经一度让俄罗斯经济繁荣的引擎，目前已经丧失动力。几年前被迫出走俄罗斯，现在流亡法国巴黎，目前是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总经济师的古里耶夫说，除了国家高度垄断经济以及非常猖獗的腐败这些因素外，制裁正是俄罗斯经济与外部世界隔绝，同时无法获得先进的科技和资本。即使今天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仍然徘徊在较高的水平，卢布币值仍然被低估，但俄罗斯经济目前也处在一蹶不振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他说，制裁以及目前的俄罗斯经济气候使投资人对俄罗斯市场望而却步，外来投资人不敢进入俄罗斯市场，俄罗斯国内的投资人则想方设法把资金转移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内投资。他说，今天的经济环境是资本外流的规模远远超过资本的流入，这显示了在高油价的有利外部环境下，俄罗斯经济所展示的不正常的景象。制裁也严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领域。能源分析人士克鲁金辛说，目前作为世界头号产油国的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在未来的2-3年，甚至最快在明年将会开始逐渐减少。主要原因一是没有新探明的大油田，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西方制裁。他说，俄罗斯缺乏相关科技，西方公司因为制裁不敢进入俄罗斯市场，导致一些钻井较深的大陆架和其他较难开采的油气田无法被利用。制裁同样使俄罗斯航天航空和其他领域过去依赖从西方进口的电子器部件的供应被切断，俄罗斯现在只好转向中国寻求这些电子器部件的进口。但在一些关键电子器部件的供应上，中国要挟俄罗斯，中国提出作为交换，俄罗斯应该提供中国所需要的一些科技。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说，除了无法获得外来科技外，制裁给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另一个困境是，俄罗斯从国际市场获取资本变得越来越难。但是他认为，制裁的打击力度虽然很大，但对俄罗斯不能说是致命，因为俄罗斯经济毕竟不是过去的苏联计划式经济，俄罗斯经济和企业能够调整和适应制裁。茹可夫斯基说，比如不让俄罗斯从国际市场长期借贷，但这不会对俄罗斯金融业造成危机性的影响， 俄罗斯银行和企业可以把借贷的数额和期限拆开，让贷款期不超过30天，以数额不大分成多批的方式获得贷款，同时也可以通过中间人和中间公司获得贷款。当然在经济活动中，这些都会带来非常多的不便，而且大大提高成本。媒体引述俄罗斯外交部的统计说，光是美国目前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已经多达68个，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每隔半年延长一次，美国国会目前已经立法，这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被制度和法律化，已经成为一项长期的行动。西方刚开始制裁时，被制裁的一些俄罗斯高官和财阀公开的反应都对此满不在乎，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他们甚至以自己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而感到光荣。克里姆林宫也强调会对西方制裁以牙还牙，做强硬的反应。但4年之后，当初的那种轻松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制裁成为悬在俄罗斯头上的一把剑，更让俄罗斯经济未来更加暗淡和充满不确定性。今天每当有新的制裁被酝酿甚至尚未实施时，俄罗斯各大媒体都会以主要新闻的方式对此关注，同时大量报道和讨论，俄罗斯股市和卢布汇率每次都会因此下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